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名言，就是说坚持下去，成功就在下一个街角等你。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世界变化很快，那大家可能工作的频率也换得挺快，那就很多斜杠的身份，我觉得会有一点像是有那种三分钟热度的感觉。但所谓啊，井打得够深才有水。假如说你在一个领域没有打到一定的量，然后就换一个跑道，换一个跑道，就让你打了很多井都没有到那个 limit， 然后呢就换一个，当然都没有水，也是没有所谓的流量或者所谓的成就这样子。那职场上呢也是一样，所以有些人就在一间公司非常的坚持，有些人可能就待了一两年，可是有些人待了非常久，而且有些人是在知名的大公司待了将近20年，而且非常的成功。那到底究竟怎么做到呢？不是大神不邀请，不是王后不对谈，乔王威翰这是邀请到我们的乔王之后 Cynthia 来聊聊他在雅虎工作将近20年的故事。我们欢迎 Cynthia。
Hello， 海海，威翰你好，谢谢邀请来这里，有机会一起聊一聊。
感谢你来，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Cynthia 啊。Cynthia 是我们的雅虎国际媒体产品研发工程部的副总经理，那在2006年加入了雅虎的研发工程部门，在2013年接手台湾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开发，那在2018年升任 Verizon Media 的国际产品及研发工程部的副总经理，就是在雅虎非常久的时间，
待了17年，快18年了。
因为我的频道都会站在听众立场，很好奇的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这间公司可以待到这么久？因为很不容易耶，大家可能就会一直跳跳跳跳跳。
对对对，我自己其实也蛮惊讶，我可以在雅虎待这么久。其实就像刚刚威翰讲的嘛，就是不是井要挖得够深，然后才会有够多的水。在加入雅虎之前，其实我的工作也是跳跳跳。我可能到这个工作呢，然后到这间公司，然后工作个一两年，然后摸熟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挑战，然后有点无趣了，我就会开始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挑战，然后换另外一份工作。可是我到雅虎呢，因为雅虎的部门实在太多了，
太多，
分工也很细，然后 business 的 domain know-how 也很广。有 commerce， 有 media， 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然后 technology 的 domain 也分很细，因为 large scale 嘛，我们有大概有十几个 million 的 user， 全球有这么多 user， 所以分工也分蛮细的，有前端，有 middle tier， 有 API 层，有 backend， 有 infra， 所以太多地方可以学，太多地方可以玩了。我大概进入雅虎之后，我其实是从一个非常小小的工程师开始做的。我也是从 coding 开始起身的，那我就逐步的是 explore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部门。那因为从小地方做起嘛，你把工作做好，主管就会看到你。那当别的地方有机会，别的地方需要人救火的时候，你就会被想到，然后你就被派过去。所以我常常被老板，就是我觉得是莫名其妙啦，小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奇怪，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在这里做好好的，然后老板就把我调部门，叫我去管理那个，或者调我去把那个地方的问题解决。那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心痛，因为好不容易你跟团队建立好默契嘛，有时候你工作最重要就是你跟你的 team 的伙伴是不是有一些革命情感，那你好不容易打造出这样的革命情感，然后你对这个同伴很熟的时候，然后老板就说那个地方好像也需要你的帮忙，然后也需要你去看一下，那我就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那其实它也有好处，原因是有时候是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好像没有什么好发挥的时候，老板也帮我调走了，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重新养新的团队，跟新的团队一起合作，大部分时候都还需要学习新的 domain know-how， 甚至是 business 的 domain know-how。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都觉得我每次换部门就一两年两三年换一个部门，就好像换一间公司一样，那久了久之就待了17年18年之久，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哦、所以今天雅虎部门非常的多，然后学到东西也很多。不然你知道你在雅虎之前你也是可能会换公司啊，
对，大概一两年就会想要换，然后就会想要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点啊，或者说不管薪资上面啊，或者是工作领域上面，其实都会希望有一些可以不同的突破或发展。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我就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喜欢变化，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不喜欢太多限制跟规范，那就会想要去追求这些改变。那刚好这个环境他就不会让你安于在那边乖乖做事，然后就把事情搞定的，不是，他就是会一直创造不同的机会，不同的不舒适感给你。那些不舒适感其实会让我还蛮兴奋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每个人有每个人个性的特质，那你要掌握你自己个性的特质，然后去往那边走，你就可以做好。
所以感觉像是雅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反正 其实你在内部有换部门，有点像是类似换公司的概念，你就会体验到不同的一个生态，或者是哦 ，domain 原来是这样哦，做 media 做产品，可能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但我想拉回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频道是工程师相关，工程师写 code， 你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讨厌变化，就是东西写 code 一定要非常的严谨。但你又喜欢变化，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工程师才喜欢变化，工程师的工作是需要学习的
哦，他要一直学习，没有错，对，
他不可能一招打天下
啊、哦，不可能，现在变化太快
了，对对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力我觉得是工程师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力，嗯，你要保持开放跟学习的能力，因为随时都会有新的程式语言，随时会有新的 open source 的 library， 随时会有新的 tool、嗯、你要怎么去 utilize 跟应用这些东西来让你加速你的开发，这个才是聪明的工程师嘛，嗯，你没有办法一招打天下的，
真的没有办法一招打天下，因为你要学习很多，
对、oh. 所以你身为工程师，我觉得你要喜欢这种多变，或是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跟拥有保持学习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吃好工程师这个饭碗。
这个套路、嗯，
对对。
那我再想问一下、嗯、因为工程师就是要学习嘛，写 code 嘛，但因为你现在升到这么高管，那你一定会管蛮多人的，
对对，
那因为我很常问这些问题，或者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嗯、啊，的工程师我觉得管好 code 就好，还要管人，人很难搞，人有时候比程式还复杂，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觉得啊，算了，我应该不要管了，我就是管技术就好了？
没有、哎、你要知道带好人才能带好案子，案子是人写出来的，嗯，你如果带人带好心，你的案子再怎么难或是再怎么赶，员工都会帮你赶出来，因为你跟他会有一起的革命情感嘛。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员工跟 talent， 你要怎么去看到他们的长处，找一些机会让他去发挥他的长处，甚至你去告诉他你的优点是什么、嗯、他们会很快乐很高兴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去往那边发挥。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有些人他可能很会设计程式架构，对不对？那他可能往 architect 角度走，但是有些人他就喜欢 operation 的东西，他喜欢专精去看说，哎，怎样我可以把 performance 搞到最好？那 daily 在 run 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让，比如说 CPU utilization 降低一点，或者是 cost 可以 down 一点？我要怎么去设计这些东西？我从 day to day 的 work 去找这些机会点去改善。你要知道每个人特质跟他喜欢的东西，有人喜欢改变嘛？你像有些人不喜欢改变，他可能就很适合做 operation 相关的工作。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确保你的机器运营是不中断的嘛，我们的 service 不能够被 impact 嘛，那 quality 跟 scalability 这个一向都是公司一直在追求的嘛，那这个你就是要去看每个人不同的特质，然后去告诉他们，然后去把它放在对的位置。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其实还是要 echo 回来，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特质。我的特质就是我很喜欢跟人有互动，所以对我来讲，你叫我只是乖乖的在那里开发程式，然后跟人没有沟通，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在公司里面也没办法这样运作，因为你一个功能不是你一个工程师就可以搞定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分工很细，有前端，有后端，有 middle tier， 有 platform。那你一个功能要可以成功顺利上线，你可能会牵扯到跨很多不同的部门，所以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那团队里面或是一个 Scrum team 里面，一定要有几个是擅长沟通的。你不需要全部的人都一样，但是你可能真的要有几个是擅长沟通。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帮你看到在跨 team 合作里面碰到的一些问题，或是 dependency 啊。我们常常开发一定会 dependency 吧，这大家都知道。那这些 dependency， 你不可能被动在那边等说，哎，反正我就把我东西做完就好了。其他啊，其他他家的事啊，他慢慢他自己去找啊，这不会 work 的。你做好的时候，或是你要做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去跟，假设你是开发 API 的，你是不是先去跟 front end 的 engineer 去谈一下说，哎，我们的 interface 要怎么定啊，我应该要怎么弄啊，我到时候会给你什么东西啊，那 front end 就可以用 mock data 去做开发了嘛，那你们就可以同步进行了，它不需要等来等去的。那这个特质我觉得是在现在的开发环境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尽管是 engineer， 你绝对不可能是很 silo 的，你一定还是要跨出去。所以在早期我们在谈这些跨 team 合作的时候，你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 cross the boundary。 你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接单，然后我把 ticket 做完就没事了。没有，你要去看说，哎，你的东西做完之后，你的上游是谁，你的下游是谁，这些串接顺不顺， integration test 嘛，大家都会知道。那 integration test 你不见得是要发展在最后一步的时候我才说，哦，我做 backbase 啊，做 integration test。 没有，你可以早期一点把这些东西，那到时候你在做 integration 的时候就会很顺利，你就会把这些原本你们认知上面的落差就消弭了嘛。
嗯，所以我觉得 Cynthia 讲一点很好，就是工程师啊，有时候也不是说自己就是，反正就是等需求啊、哦，来我就把它做完，那完全不懂这功能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做，有时候要跨出去，所以沟通很重要。所以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在2009年你带领台湾研发团队为26个国家进行新闻产品的开发与整合，好，第一个事情是26个国家，然后有语言，然后这些文化上面都需要很大量的沟通嘛。
嗯，对。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做到？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啊，怎么那么困难？那这些困难你又怎么样去克服跟解决？这样？
我觉得不容易。
真的，我听起来就不容易啊。
很新鲜，对我来讲很新鲜、哦、因为这样子的经验让我从原本我的工作团队在台湾嘛，然后本来只是跟台湾 team 在沟通，现在开始你要跟不同国家的比如说编辑啊，因为他是做首页嘛，所以你会碰到编辑群，你会碰到广告 team 的人等等的，你会变成透过这样的机会，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日不落国。
日不落国、就是、
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欸、很像日不落国，
请的都在工作是不是？
对，因为比如说你以前你如果在台湾你做台湾的产品的时候，你就是早上八点或是了不起八九点，然后下午六七点就结束，可是你可能下午的时候你要知道欧洲的人醒过来了，对不对？台中的因素嘛，然后他们醒来，他们服务器起来了，流量来了，对不对？然后晚上你要睡觉12点的时候，哎、欸，美东醒了，首页流量进来了，然后再来就美西嘛，对不对？甚至是到拉丁美洲那里嘛，然后那这个整个 cycle 你就觉得，哎、欸，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服务很像日不落国，在不同的时区，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服务都在运行，所以相对来讲 ，quality 就很重要，测试 fallback 的机制这些等等的，你在设计跟考量上面就需要非常的注意，所以我们也导入很多自动化测试的系统，因为写扣不可能没有 bug 嘛，对不对？就像你吃烧饼不可能不掉芝麻嘛，对不对？所以有 bug 没关系，但是你可不可以从这些错误中面学习，然后你可不可以尽量减少这些每次 incident 的 impact 的时间，这个才是重点。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全球服务的一个开发的机会里面，你也知道说不同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需求。
嗯，
对，这个是一个 beauty 啦，就是你不可能一个产品让全球的人都满意嘛，所以我们可能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或是这个 market 的需求会开发一些他们需要的功能，那这个就会是让你的产品更活泼，有不同的功能跟多样性的地方。
嗯，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所谓的26个国家，那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开会的、啊、是怎样进行26个国家一起开会，是不是感觉要花蛮多时间？
其实会分区域开会，
对
对, 对，不会全部聚在一起，因为也太不人道了、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也是跟美国的团队在合作嘛，所以弹性工时还有责任制，重点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员工，你不要去 micromanagement 他们，你要 trust 他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重点是你会告诉他们说你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比如说也许像我现在可能我很早就要起来跟美国开会嘛，那我就会自己哦，我7点就开始工作，但是我可能下午4-5点我就来就差不多收一收，或是下午的工作我就比较 lightweight 一点，我就不会还太 heavy 的东西在下午。那员工也是一样，这样过去我们在跟不同国家开会的时候，可能跟美国我们就排在早上嘛，然后跟欧洲可能就下午4点左右跟欧洲开会，就是用这样。可是每一个人习惯的工作的 time zone 不太一样，像我是 prefer 早上，我是成型人啊，我喜欢早上工作、嗯、然后
现在我们如果说早上
对早上工作然后就很有活力，然后傍晚以后我就觉得就是我的 me time 了嘛，我就要休息啊，我可能要跟朋友 hang out 啊，吃饭啊，干嘛的。对，那看每个人的调整，他你可以自己设定你自己的工作时区，然后跟你的主管跟你的团队谈好，这都是很弹性的。
嗯，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因为Cynthia你说之前在26个国家嘛，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本身你带领台湾跟印度的这些跨国的团队，你觉得啊，身为女性啊，会不会有时候在工作上会不会遇到一些困扰的地方，尤其是女性工程师的部分？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女性工程师真的很少
很少，
但我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这么少，其实是因为从小家庭还有其他人给我们的
期待吗？
期待或是束缚吧，现在我会觉得是束缚。比如说你之前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选填志愿啊，选科系，家长啊老师啊会不会不管是明示暗示你你应该选择像老师啊或者是什么会计师啊或者什么师，他不太会鼓励你去当工程师，不太会鼓励你去念理科。那这个相对应其实也影响到学校里面这些资讯相关科系的女性或是女性的同学比例非常少。其实我后来问了一下，好像尽管到这几年那个比例大概都20%而已。那我们也碰到一些挑战，比如说我希望可以 招多一点的女性工程师。那但是在 resume 就是履历收到的时候，女性工程师的比例就比较少。那你再回去想，在学校里面就是资讯相关产业女生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一连贯的我觉得是有关联性的。那我们怎么样在就是平常的教育里面或是家庭的期待里面去鼓励你的小孩啊，或是鼓励这些学生们他不要受限于这些就是社会的期待，这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一直在社会期待里面去努力的工作者，也是我觉得是已经到很晚期我才突然醒来说，我其实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以不用过得这么辛苦，我不用这么努力。那这个东西需要一些时间跟经验的转换。那现在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也许学生或是学生时代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你很不容易知道你自己兴趣是什么或是你想要做什么，这个很难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告诉你去认识你自己，所以你要怎么样认识你自己或是知道你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是试，你就是不同的一直去尝试。然后还有一块是不要怕失败啊，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回想 我最大的挫败啊，其实可能是我现在最大的养分，没有那个挫败我不会有这样子的转型。那个挫败的时候痛不痛苦？痛苦的要命嘛，对不对？就是碰过那个挫败之后，后面再看到所有的事情就觉得，哦，啊，不就这样，你就觉得啊，也不会再这么辛苦了，你就过去了。你过了之后，你就会有其他的体验或是其他的机会在等待你。所以不断的尝试，然后要可以接受失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失败嘛，你不要让自己或是你不要期待别人都不可以有失败，所以你就开放一点，你可以有失败，然后你从失败中去了解自己，或者说从跟别人的谈话里面去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哦。你有时候认知，哎，我自己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然后别人说，哎，不对，你是怎样怎样的人，其实是蛮有趣的。然后透过这个你就知道说，哎，我的强项在哪里，然后你去往你的强项去发展，去把你觉得你做好或是别人觉得你做得好的事情再往下做深一点，那你就会出来了，你就会脱颖而出了。
对
对，就算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兴趣在哪，或者说哦，现在学校毕业出来，那我到底要往前端发展啊，还是我应该去当 backend 工程师啊？那程式语言那么多种啊，我应该写什么？我应该写 C 加加呢，还是写 JavaScript 吧，还是写 Java？ 哪一个可以活比较久啊之类的？其实我也一样迷惘过。我也试过，我之前刚毕业的时候我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写 C 加加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学校里面 C 加加写最好，我就很喜欢 MFC，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强项，我要往这边走。我去了之后发现，哎，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其实另外一块我们会碰到的其实是 business domain know-how。 那这个 business domain know-how 是不是你有兴趣的，其实也会是蛮大的重点。然后后来我 MFC 写完，就是 C 加加写一阵子之后，觉得说啊，下一份工作我想要试试看我最不喜欢的 Java。 我在学校 Java 写最烂，但是我就不信为什么我 Java 写不好，我干脆就去一个写 Java 的环境里面把我的 Java 练好。所以我就找了一份 Java 的工作进去写 Java， 开始一定痛不欲生，因为其他人写得很厉害啊，那你要怎么从这些 design pattern 里面去学这些东西？但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啊，反正就是啊，试到后来突然公司说，哎，现在缺前端的人，不然你去学一下 JavaScript， 后来就开始去学写 JavaScript， 就是这些不同的尝试，然后你从里面去想说，啊，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再往那边发展。有些人很 lucky 嘛，他可能很快就知道说，哎，我自己的强项是什么，我喜欢什么。可是有些人就是你不断尝试嘛，那就是啊，反正人生这么多年你又不是没有时间试，你试出来了你后面生活就很快乐。
所以就是鼓励我们多多尝试。工程师也像你讲，我到底要写前端后端，写 web 还是写什么，还是写区块链什么，就是多多尝试，了解自己的强项是什么。那我想问一下 Cynthia， 是什么样原因或者什么样机缘让你觉得你适合做工程师？你是怎么样认识自己对这块有擅长跟兴趣的？
我是突然发现我逻辑很好。
突然发现？
对，因为其实也就凭了一句话啦，我觉得其实蛮有趣。我之前本来是在做医学研究领域的，然后我后来整个转型去写扣，原因是因为啊，我学生跟我说这写扣没有很难啊，你逻辑 OK 就可以写啦。那时候我想说，哎，原来这样子哦，没有那么难哦，啊，不然我去修个课看看，然后就申请个学校去念念看，然后发现哎，没有很难啊，这比做生殖医学容易多了，压力小多了，就念书而已。所以我就开始写扣，写扣之后发现说，哎，突然觉得世界变很单纯，你就是写扣，然后就有 input 就有 output， 然后你写得好 就忘得顺，写不好就一直在那边 debug， 然后我就从那个世界里面去理解说，啊，原来我的逻辑或是我对这个程式设计其实是有一些天分的，我是可以胜任的，我就往这边走。
哦，所以真的也是透过尝试，你朋友跟你说你逻辑很好，嗯，当然写code逻辑
好。我不是一个那种从小就很有志愿，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的人。
对，
我反而是际遇型的。
际遇型。
对，人生很多的交汇或是发生，都是一种际遇，你知道？
对。
那个际遇，你可不可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跟际遇，去知道你自己，然后把你自己的强项发展出来？
对。
长出一些东西来，那就像刚刚讲的嘛，我去做了生殖医学，结果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那里。那在那个时候，我表现也都很好，但是我受不了了，受不了那个高压的环境嘛，受不了那个阶级制。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了解到哦，原来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我不喜欢阶级，我不喜欢太多的层级跟规范。那这个就是一个 hint 嘛，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办？我就逃离那个环境嘛，我就离开那个环境去试另外一个起点，嗯，那就有新的出发点。那为什么我可以在雅虎那么久？雅虎很自由，就是真的很 open。 另外就是工作环境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 respect 吧，你从来不会有那种 top down 或是老板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或是跟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这种的比较不会发生。因为我也不太喜欢被很严厉的啊，或是讲一些比较不尊重人的话，所以这些其实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共环境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就可以在里面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事情，然后就是很专注在工作上面，不会有额外的压力啦。
嗯，了解。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觉得真的机遇很重要，而且就像我在访问之前都有爬你的新闻，都看了一下，你很常提到这个良师益友 mentor 的感觉，你要找到所谓的老师，就会有比较多的机遇嘛。那你会怎么样建议我们工程师去找到自己的良师益友？
我其实蛮相信专业的，
专业，
专业不见得是在工程师有工程师的专业，然后你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他的专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了解一些事情，或是你希望自己在这个地方有所成长，或是可以做到好的，你就需要去找这个领域里面比较 top 的人。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刚进雅虎的时候，我喜欢跟谁聊天？我喜欢跟 architect 聊天。
哦、oh, ，OK。
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养分，我需要有人告诉我说，哎，怎么样的设计，或是我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比我在那边摸索可能会来得快很多。然后我可以从他们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因为他们都试过了，或是他过往的经验可以带给你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在刚进雅虎的时候，我就会跑去跟 architect 聊天说，啊，我现在收到一个什么样新的需求，一个新的案子，然后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做，然后我跟我的工程师或是我们跟我们 team 里面的人讨论完，我们打算怎么样弄，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什么样的疑问，我去找他聊。那时候每次我很苦恼的时候找他都觉得很云淡风轻啊，因为他们已经太有经验，他看到说就已经见山不是山，说哦，你这个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了，他说你不需要这么苦恼，对他来讲这很容易。那当然我就觉得哦，天哪，原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好吧，那原来是这样，那这个我就学起来了嘛。那其他的事也是啊，比如说我很喜欢打羽球，那我一开始迷恋上这个运动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要找教练。为什么？因为教练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发力，然后姿势要怎么弄，跑位要怎么跑，那个比你自己在那边盲打，可能瞎忙打来打去根本都搞不定嘛，可能只是玩乐。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往技巧好一点的，那你就是要找专业的人来。所以我其实是蛮相信不同的 domain 都有不同的专长的人，那我们要 respect 那些人。然后甚至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要问老鹰不要问小鸡嘛。我很讨厌那个取暖的叽叽叽叽叽，然后骂了半天或是取暖了半天，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没有结论
不知道，这个就很不符合我的个性。当然你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每个人特质不同。像我不喜欢，我喜欢是有 action item 的，就是有一个东西是要可以解决。我喜欢我的生活是快乐的，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它是朝会让我自己舒服或快乐的方向走的。所以当我不 OK 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跟解决它，我不会跟痛苦并存。
所以说雅虎有非常多的专业的人，而且非常的自由，所以通常开会也会有个结论啊，不要卡在这边。其实我有看一下你们的一些报道，得了非常多奖。我在想问一些问题，在13年有接手台湾电子商务平台的系统研发，然后那时候做了个人推荐嘛，那时候导入 AI 嘛，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导入 AI 就跟这时候 AI 的最大差别在哪边？
我觉得现在在做这些相关的东西， AI 相关和 ML 相关的开发已经比以前容易太多了。以前我们是连 training data 都要自己准备嘛，现在你 training data 也可以用 AI gen 了。对，所以现在有生成式 AI 嘛，甚至现在有在强调说你有 no code 的 AI， 是不是不需要会写程式的人，你都可以运用这些 AI 相关的 tool 去帮你达到你要的结果跟目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 translation 啊，或者是 ML 相关的 feature， 或甚至是 training 的 model， 都比过往来的快速。以前一个 iteration 可能要一两季，你光 collecting data 就要一个月了吧？ collecting data， 然后再 train data， 然后再 run 一下，然后回来再看一下 precision， 再看 recall， 然后再回来再调，两季就过了。现在没有啊，现在很快，现在就是 data collection 已经有一大堆 data mart 在那里了，所以整个发展我觉得是更顺畅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 copilot 嘛，那 copilot 导入其实对工程师的帮助也很大，
一个打四个
对，产能大大提升嘛，对不对？那这个是工程师很有感的，所以在现在世界里你不用再很 silo 的瞎忙了，你要懂得怎么运用工具啊，就是 AI 或是 AI 相关的东西就是你的工具，你要会耍剑，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打造工具了，你就是你要知道有哪些工具，然后怎么去运用这些工具让你的生活快乐一点嘛。
嗯，
对，比如说也许一个 ticket 你以前可能要一个 task 过来，你可能以前要开发一两天才做完，你现在开发一天，那不是有多很多时间出来吗？
就生活觉得很自由很自在，就像我们工程师常讲，就是不用重复造轮子嘛。对啊，已经造完了，你就不用开发，就直接拿过来搬来用就好。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工具这样子。
对，现在菜太多，尤其现在 cloud solution 真的太方便了。
嗯，
对。
那我再想问一下 Cynthia， 你觉得你讲生活快乐很重要，但我觉得你现在身兼这个这么高的职位，你一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怎么样让你生活快乐？一定前提是你要把这个工作啊时间安排好，你都怎么样安排你的工作时间啊？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 priority， 就是后来我也是有做一些练习，就是你怎么去定义你现在生活跟工作上面的重要优先顺序，那背上的 priority 去做这些训练。那有时候工作真的是压力很大也很忙，后来我也是上了一些课程之后才知道说，哦，你要做 mind training。 那他说你的大脑也像身体的肌肉一样是可以练习的，所以这 mind training 相对来讲是重要的。那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全部都会用脑力嘛，全部都是在动脑，所以我们的休息不是躺在沙发上，是要动肌肉，然后大脑可能要沉淀，然后要活化你的另外一个平常你没在用的部位。所以对我来讲，运动就是让我大脑休息的时候，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尽管工作再忙，我会定期的运动，定期的工作。因为之前有那种很拼命工作嘛，然后就身体受不了啦，一定的嘛，就是大家常常会在很多压力相关引起的问题嘛，比如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或者什么梅尼尔氏症啊，然后这些压力引起的问题嘛，那这些其实后来我也逐步找一些方法去解决，就是靠运动，然后靠 mindfulness 的一些心智训练，然后去让自己可以自我察觉身体的状况。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做这些事情都很游刃有余的，其实不是耶，那是我外表装起来好像我很游刃有余，别人看我好像觉得很轻松。事实上我在做 meditation 或是做 mindfulness training 时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在紧绷状态的，这是不自觉的紧绷，是没有意识到的。那在做这样练习之后，你发现说，哦，那透过一些有意识的训练，你把身体的紧张情绪放松，你就达到另外一个真正放松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多半的训练在训练放松，就连肌肉也是，是要训练放松，因为我的肌肉会不自觉的用力，这个是蛮神奇的。包括我最近在就是找一个有点像运动治疗的去调整说，哎，为什么我膝盖会痛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做了几个肌肉动作的尝试之后，他就跟我说，啊，你这些所有肌肉都很紧，欸，你放松。然后我说，哎，我已经放松了，可是放松完还是很紧。你就会更知道说，其实我要学习的是放松，因为我平常已经用力过度了。那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察觉自己的状态去，因为每个人会也许会不一样啦。那因为我平常就是就像你讲的，工作压力很大，你有人的问题，有专案的时程问题，然后你要面对这么多状况要处理，那你就要找一个方法是可以让你自己有足够的体力跟能量去应付跟处理的。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学到一课，因为大家都可能说啊，我要很认真，可是有时候你真认真之余会很耗能又很紧张或者是很僵，可是有时候你觉得反而要学会放松。我真的觉得学到一课。那我想问一下 Cynthia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从你这个 Podcast 我学到很多，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通常在新闻上面你都会讲到说 Mentor 很重要，如果能让你搭个时光机啊，让你飞回06年刚进雅虎的时候，你当你自己的 Mentor， 你会对他说什么话？
我会鼓励他，我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在过去我真的太认真了。我甚至有一次在一个课程里面，当然公司很好，公司对我真的蛮好，我其实还蛮 appreciate， 因为他送我去上了一个女力的课程。那我以为那个课程是要教我们怎么样更努力，或是怎么样当一个杰出女性，其实不是。在那课程里面，他叫我们写了很多不同的，从小到大去回想我们的成功的 story， 或是甚至一些有印象的情境。然后我写完之后，老师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学习 say no。 哦，当下真的整个有点崩溃，因为好像整个压力就降下来了。因为过去一直以来父母的期待嘛，或是大家期待，造成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是要求很高的。我就是要一直往上涨，我就是要赚很多钱，我一定要怎样，然后我就是要使命必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奇怪的特质，就是别人说你不能怎样，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搞得定之类的。然后这个也造成我自己在工作上过度认真，那很多东西甚至我觉得不合理的，我都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或者是说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可以把它搞定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办不到的。可是现在回想过来就觉得好像也不用那么惊你可以去从里面去知道说，就是回到头嘛，就 priority 到底优先顺序是什么，这一切就是选择。当然我也不后悔我过去的选择啦，但是只是说真的还蛮辛苦的，因为也造成一些身体的问题。那现在好不容易又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跟过去我自己的讲，就是想说，你真的做得很好，你已经很棒
了。我真的觉得你很棒、我刚刚听完觉得，哇，你真的是扛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做女性工程师，可能一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应该不应该，应该当老师的干嘛干嘛，我觉得一路上扛过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啊，
对，
很多女性其实我们在接触到发现说她已经当到 VP 了，你知道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啊？我怀孕了会不会影响未来我的升迁，会不会我老板因为这样不给我新的案子。其实这是女生很容易有的隐忧、那这是生理上面的一个必须吧，你就是怀孕就是要这个过程嘛。还好现在工作职场上一直在倡导多元跟尊重嘛，所以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跟主管讨论，然后做时间上面的安排跟 priority 上面的调整。那也因为有意识的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所以主管们也会知道说我不应该，也在公司也一直给我们一些课程是 bias 的课程，是 conscious unconscious 的 bias 跟 conscious 的 bias， 有察觉的跟没有察觉的 bias，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我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透过这些学习课程，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好的主管。主管要学习的，你要一直去上课，你上课你不见得是说你要去外面上课，你自己听 podcast 也是个上课，你自己去做 e-learning 去获取一些薪资，然后你知道这些事之后，你要避免有这样子的 bias， 然后提供公平的机会给员工，甚至考量他现在的情境，给他一些支持，甚至额外的支持，我觉得都是应该的。比如说他现在家庭有状况，他爸爸就生病了，或是他爸爸突然什么骨折啊，出车祸，他需要额外的时间，你这次的时间你还去逼他干嘛？你再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去把家庭的事情处理好，他再回来他会加倍努力，他会更 appreciate 公司给他的这些支持。那我觉得在管理人上面就是这样子去往下去执行、因为就像我今天家里有个状况的时候，我老板如果跟我说没关系，你放宽心，有谁会帮你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每次家里出事或是有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想说啊，工作怎么办，然后我要怎么办，我就变得两头烧。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讲说，哦，没关系，我请那个谁谁谁帮你，然后你这段时间先 focus 在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你会多感动，你会觉得说啊，真的有人愿意支持我，不是一直只希望我有产出嘛？我觉得是双向的啦。
对啊，我觉得公司这样真的很重要，就不是说啊，你有没有产出，没有产出，我觉得也不要把人当机器，就是 input 就 output 嘛，像机器工程 input output， 觉得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机器。对，那我觉得雅虎这个生态，整个环境都很 take care 我们所有的员工，真的觉得非常的棒，不然听起来也不会待这么久。对不起，我讲到重点，就觉得为什么待那么久？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听下来，真的就是很好嘛，有制度，有制度啊，薪资，然后有所有的一些文化，你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只要想应征的，就是下面有放个链接，大家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应征一下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对，工商时间一下哈，放下面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写非常多的好文哈，就是我们搜寻一下，其实也有，我会把这个链接新闻的一些链接放在本集下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那非常感谢 Cynthia 来到现场。那我今天呢，想要用一个结尾，就是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曾经说过，总是为担心错误而犹豫，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人真的讲得非常好。 就像 Cynthia 刚刚讲的，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那、啊、你就 try 啊，你就试啊，试过之后，你的 mentor 或者是市场或者是你做的事情会给你反馈，不然你自己担心说、哦、我到底要做什么，雅虎适不适合我、哦，我做那个事情，怎样你都不知道，你就只在里面想，你就很紧绷嘛。啊、不如试，你就会知道结果。所以这期 podcast 聊了很多，也值得我们听众多多学习。非常感谢 Cynthia， 我们今天到这边喽。软工聊个通，吃来舔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